我们这次的查经呢，开头一段没有录上，所以我把我们讨论的大意稍微补充一下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一段啊，就是五章十六节开始到二十八节。那这个当然是所谓的圣经金句，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那一般我们在阅历上或者读到这个圣经金句的时候，基本的印象呢，总是说这是我们与主之间的讲究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怎么过，要常常喜乐，要不住的祷告。但是这段圣经到底是不是从五章十六节开始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因为它如果不是从五章十六节开始，那么我们对这段金句的解释呢，会有相当不同的结果。那当你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很快就会发现，或许比较妥当的一个办法是从五章十四节开始，我们又劝弟兄们，一直连下来的，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那几乎不从十四节开始呢，也应当从十五节开始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。那不以恶报恶怎么办？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，要常常喜乐，要不住的祷告，要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明白了吗？这么一读啊，那就和我们平常把它单独拿出来当做一段圣经金句来背很不同的。这段话是讲什么？是讲到说不可以以恶报恶。所谓以恶报恶是有对象的，那或者是教会里的弟兄，或者是教会以外的人，这个叫做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。无论你是谁，都不可以以恶报恶。那不以恶报恶要怎么办？反而要追求良善，要常常喜乐，要不住祷告。也就是说，底下所讲的这些话通通都是跟什么有关系的？跟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有关系。这十五节、十六节、十七节、十八节绝对是应该被紧紧的连在一起，不应该被切开来的。再说一遍，这是讲到我们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的讲究，而不是啊，至少我们可以说不只是你在神面前怎么生活，不是你个人的事情，这仍然是讲到教会的生活，基督徒的见证。那从这个观点来看，他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追求良善。那什么是良善？良善就是好的，这句话好像很轻松，而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的。因为所谓好，就是圣经里面被神拿出来使用的第一个形容词，对不对？是神第一个判断，神看光是怎么样，是好的。这个好啊，良善是属乎神的，也是只有神才能决定。所以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人来问耶稣吗？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。耶稣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？除了神没有良善啊，神是唯一的良善。所谓追求良善是什么？就是追求那个神看为好的东西。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，追求这个字在今天被滥用的很厉害。我们说追求主，追求主啊，实际上圣经不这么说，圣经说的是我们追求圣洁，追求与众人和睦。还有呢，这里所说的追求良善，也就是追求在神看为好的品质状况。有关于什么东西的品质，什么东西的状况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我们要看看在神的眼中是不是以为良善。这么高的标准，有这么高的要求，尤其是当别人对你有恶的时候，是不是？这叫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。那在这样的追求底下，他下面一句话叫做要常常喜乐。我们一般说平安喜乐，但是实际上这里呢告诉我们，喜乐的兄弟是什么？你追求良善就能够常常喜乐。 那其实这两句话是一样的讲法，常常要追求良善，常常喜乐。你若是不追求良善，就没有真正的喜乐，除非你以神的眼光来判断一切事情，要不然你不可能有喜乐。人家以恶来待你，你可能喜乐吗？不可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若是做得对，你若是追求在神的眼中看为对的事情，那么你必定有一个结果，就是会得到一个没有人能夺去的喜乐。那再说这个喜乐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你待对了。你要是待的不对，你就没有这个喜乐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些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需要先有的根基，就是你决定这段话和前面的话有没有关系。那我个人觉得你非得把它连到前面去啊，要不然你解这段圣经会解错的。尤其重要的这个喜乐啊，使我们可以知道说你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啊。你要记得后面他不是讲这是神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，这个旨意不是说就叫你要哭的时候也要笑，不是这样子。神的旨意你怎么去查验呢？你当自己无论在彼此相待或者对众人的时候，你要是有一个持续的喜乐，这就表示你在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做不住的祷告呢？这个常常跟不住是一样的词啊。什么是不住的祷告？小魏，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叫做不住的祷告？
因为平常可能就不太常祷告了
啊，平常就不太常祷告。哎，那祷告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一听到不住的祷告，就是表示说祷告可以是怎么样，不止息的。这个我们需要明白。我们一听到祷告，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什么？有开始的，啊，有结束的。亲爱的天父作为开始，阿门作为结束。所以你这个人分成两种时间，有一种时间是在祷告，还有一种时间呢是没有在祷告，是不是？那他现在你不住的祷告是怎么回事呢？莫呢？
你这件事情上你有一个依靠的心，然后去做这件事情。
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，
你做这件事情从始而终都有那个，比如说我知道我不是靠着我自己做的，我是靠着神来做的。
嗯，这里的祷告是不是指的某一件事情？所以我在问的问题是这个。
嗯，那从这个地方，从上面，从14、15上来看的话，应该它是不是特定的指一件事情，乃是与众人与弟兄姊妹在接触的时候，你就要有这样一种，就是说他要你追求良善嘛，
嗯，
就着这一天追求良善，你与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，就要有一个这样的依靠。
你如果祷告不是一个开始结束，祷告不是一件事情，那我们就可能明白什么叫做持续的祷告啊。如果祷告是一种啊，我们这样讲有点不太对劲啦，但是稍微明白一点，祷告是一种状态的话，有没有一种叫做祷告的状态？有没有 continuously？ 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榜样？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榜样？你看使徒他们伸出的时候上圣殿去祷告，这个是你知道它是有开始有结束的，对吧？谁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？谁呀？
主耶稣
祷告，有的时候也有开始也有结束，他们就他上山彻夜去祷告，哎，这个就差不多比较像我们所讲的啊。但是还没有别的例子。
大卫祷告，大卫好像成天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祷告。
我以为说他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光祷告。
什么事他都可以，你看
他的
圣殿里面，
没错，
什么事
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。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祷告，什么事情都在他的祷告里面。
高兴的，不高兴的。
还有谁呢？记不记得保罗？保罗将往大马士革去的时候，突然天上有大光四面照着他，他从马上跌下来，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就有人拉着他的手进城啊。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啊，他这个人刚得救，保罗啊，他需要人拉着他的手进城啊，进了城了三天，他什么都看不见呐、啊，然后主耶稣就派了一个小仆人去，对吧？主耶稣就派了小卫去，主耶稣跟他讲的时候，你到那个大树的那个地方，有一个人，他在那里干什么？他正干什么？他正祷告，哦，那四个字好厉害。他正祷告，从保罗得救，从马上跌下来。
一直到这个叫什么亚拿尼亚是不是，就替他暗示，他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就掉下来，他就看见了。从他从马上跌下来一直到那个时候，他在干什么？主耶稣非常清楚地跟他说，他正祷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持续祷告。
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跟主耶稣祷告。
他本来是一个压迫的，
压迫的就是
他本来跟神是没有关系的，他以为他在服侍神，一下子碰见主了之后呢，
就知道他要跟
他知道了，而且他这个知道是怎么知道？他后来自己写了很多的形容啊，从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，现在因基督的缘故，都以万事为有损的。他在那个状态里面叫做祷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想象啊，你可以想象，这个人本来以为他自己什么都知道了，他突然遇见主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了，这个叫什么？他正祷告。彼得本来在打鱼的，打不到鱼，主耶稣说你到水深之处下网，他一下网捞上来一船的人，一船的鱼，一船的人就糟糕了。他就跟主耶稣说什么？我是个罪人，求你离开我。他这一生以后他都知道他自己是什么，他是一个罪人，那个叫做持续的祷告。所谓持续的祷告，是你这个人遇见主你再也不一样，你再也离不开他，你再也忘不掉他，那个叫做持续的祷告。这个跟什么东西很像？跟嫁人很像，跟做妈妈也很像。妇人也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她不见得是在喂奶啊，可是她不会忘记她，这个叫什么？持续，对吧？你一旦嫁了就是嫁了，什么人会出轨啊？什么人会红杏出墙？她嫁了像没嫁一样，她在她心里面好像没有进入到另外一个状况。你既然进到婚姻里面，那你这个人就是持续的在婚姻里面嘛，对不对？持续的在婚姻里面，这个叫做持续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。在这个祷告里面，你只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出来，就算没有特别的事情出来呢，你仍然像这个耶和华对亚伯兰讲的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这几个字加起来非常非常的有力量。你认识到一个神，这不全能的神，你现在活在什么地方？活在他的面前，然后他给你一个做完全人的指望。这三个事情加起来，你可不可能没有在持续的祷告？你就算没有在持续祷告，也应该持续在害怕，对不对？战战兢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啊。那这里所说的，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所讲，很特别，他在讲你跟神的关系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。这一阵子来，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哪个弟兄姐妹啊，哪一天忘记多加的？没有。你说没替他祷告，你记得他啊？前一阵子我们有没有哪一个人忘记施予的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们全教会都没忘记他。对不对？你要是病好了，大家就把你忘。像老太，我已经好久没听到了，那没事嘛，撞了个条你会就
老说累。
哦，老说累是吧？哦，我也老说累，累。男人说累常常是个借口，你不要理他。他真累，他就去睡觉。哎，你叫不起来的。
是不要太拼了，我也是。
也不要太拼，这个还是要多保重。你只要弟兄姐妹，你在一个肢体里边，那有什么事不会忘记？你孩子有事你不会忘记啊？
不会，
不住的祷告，有我们常常讲说有声无声的祷告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不住的祷告。一个事情在你里边，而且当你遇见这个事情之后，你又不一样。
不，我觉得现在的电视啊呀、手机啊，好实在蛮拔的。
对，
弄掉了我们好多时间。
没错，
现在最好的祷告的时间是早上游泳的时间。
啊，你早上
那时候既不能看手机，也不能看微信，啥也不能看，也不能听音乐。
所以你在水里面祷告。
我就边游泳里边祷告。 那时候是最清醒，因为啥也不能干，
对，
就只能行一道。你说在外面走路也看看人家的花草啊，又分心了。
会看人。
倒着倒着，耶，一看到人家花草吧，忘了我刚才祷告什么东西、啊。
所以我们有个常常，有个不住，对不对？这个常常跟不住，其实都是你的生活状况，而且是你跟弟兄姐妹，跟活在这个人群中间的生活状况。那我们已经讲过好多好多次了，在旧约里边啊，还有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，你这个人是不是爱神呢、啊？是在乎你跟神中间，对不对？在新约里边，一个人爱不爱主啊，其实是用什么来衡量的啦？用你爱不爱人来衡量的，不是在乎你的灵修祷告，也不是在乎你多虔诚。这个就是主耶稣举的例子嘛。那个税吏去圣殿里面祷告，他为什么回家反算为义了？他是捶着胸说我是个罪人呐、啊，那个叫做什么？持续的祷告。他不会从圣殿出来以后他就不觉得他是个罪人，他来以前他就觉得他是个罪人，他到了圣殿他觉得他是个罪人。那个法利赛人不一样，那看看旁边的人，这个手机上面说什么，这个人又这样那样，我也不做这个也不做，他出去他又忘记了，他不是一个持续祷告的人。那我们的喜乐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喜乐是我们上次讲过嘛，你怎么知道你有爱？你爱一定要有对象，你没有对象的爱那个是纸上谈兵的。那菲菲他们有个胖娃娃，呼，那你整个这个人的爱就出来，你不止一个爱，你爱他爱一辈子啊。要是没这个娃娃你爱不来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弟兄姐妹你爱不来的。然后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说凡事谢恩。那什么叫做凡事谢恩？牧恩跟我们讲讲什么是你凡事谢恩。你到现在有什么事情你不谢恩的吗？
啊，
你现在什么叫做凡事谢恩？
什么事情都感谢主。
就什么事情都感谢主，在这段话里面怎么解嘛？
没有没有，我告诉你，
他有没有凡事谢恩？他没有凡事谢恩，是吧？
他好像没有什么要感谢。
哦，没有什么要感谢，要娶到这样的媳妇，生了这样的娃娃，还没有什么要感谢。叶班长，叶班长，你上来了，你好，给我们讲讲什么是凡事谢恩。就凡事谢恩是一种用力的思想呢，还是怎么样？
你会觉得可能凡事都亏欠了。
哦，像我们多么谦卑的弟兄。
就是很亏欠的，就以前不觉得亏欠，现在可能还洋洋自得呀，现在觉得说你们在凡事谢我的恩呢。
嗯，
慢慢你会可能是因为你真的会觉得前亏欠、现在亏欠，可能还是就是亏欠的。
嗯，这个凡事谢恩的英语又是什么呢？
In
everything, in everything, every circumstance, giving thanks. 那你怎么give 什么 thanks？ 这个凡事谢恩，有的时候我们变成一种故意的，好像讲口号一样，什么事情感谢毛主席是吧？撞车了，谢谢主耶稣；撞车了，生病了，谢谢主耶稣生病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但是我们刚才说跟前面的连起来，它就意思就不一样了。你说多加生病。那你为他生病谢恩，那你是很属灵了。可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谢恩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认识他，我们有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网络，我们有医院，我们有微信，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情况。我们还有穆恩，对吧？穆恩就好辛苦跑去啊，穆恩觉得没什么可谢恩，我们觉得很谢恩呐、啊。你有一个人可以去看他，这个你跟弟兄姐妹。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凡事谢恩，一下子就清楚了。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，你一定有很多感谢的地方。你假如时雨一个人去换啊，就算他跟他先生好，他们两个很能干，情况都是一模一样，也没有这么多喜乐，没有这么多喜乐。为什么？我们众人祷告，我们众人吃剩的饭给他，先装着。我们众人看见他好起来，有的时候他可能又掉下去，这是个凡事谢恩。你在一起，你突然就要了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为什么不一样？他从小，菲菲不是讲吗？他爸爸生病了，谁生病了？半夜三更叫起来，全家人一起祷告，那个就是凡事谢恩，对不对？很不一样的。 很不一样，他不是讲那个结果，也不是故意要去用力啊，把一个明明是负面的事情，用我们的属灵知识把它变成正面的，然后像念咒语一样的赞美主耶稣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要记得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在中追求良善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你就会明白了。然后他底下说了一句什么话？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谁啊？向单数的你，还是向多数的你们啊？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所以基督徒绝对不是说你要关到一个山洞里啊，啊，看你怎么跟主亲近啊，看你祷告上去三层天没有啊？不是，保罗写的教会书信都是对一群人讲，他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生活。那什么叫做教会是一个大家庭，对吧？这家庭不能大到500个人，那你没办法过这个生活。你至少在500人教会，你要有小的团契，就是每一个团契里面，你必须要达到这些的标准啊。好了，这个叫做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既定的旨意，就是你在教会里边，你们作为一体，作为一个家庭啊。再说一遍啊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。好，哎，我们现在开始检查了啊，我们有没有以恶报恶？
因为基督的竞争是
对，
宽泛的，非常困难。
所以他讲的很对，他先把这四个字摆在你面前，你们无论是谁都不可以啊。
就是因为
所以这个
比较
禁止的力量是很大。基督徒一定要有神的话，你没有神的话，你们讲一大堆道理没有用。这几个字一出来，他把你挡住了，你挡住了以后，你再慢慢看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开始告诉你了，无论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这肯定包括欺负你的人呐、啊，打破你的人，像天堂人家教会正在这个情况中间呢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还特别跟他们讲，你们要怎么样，你们要怎么样，所以把这些都加在一起，那就行了啊，大概是对的，应该是没有错的啊，这是他对弟兄们的劝勉。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向众人忍耐，是一样的，都在一起的。